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实施美股关系正常化重要措施，放松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教宗方济各敦促菲律宾遏制腐败，消除贫困和社会不公；专访前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谈赵紫阳政治遗产以及18大以来中共领导人反腐和法治建设；2015年日本防务预算将增至历史最高水平。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巴黎上星期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地点献花圈。作为美国最高外交官，克里此次访问巴黎，显示美国在上星期伊斯兰极端分子恐怖袭击之后对法国的支持。恐怖袭击造成17人死亡。克里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先来到巴黎东部的一家犹太超市。袭击者上星期五劫持人质，4人在对峙中被打死。警察用路障封锁了袭击现场，路障旁边已经摆放了很多花圈。随后克里和法比尤斯又来到查理周刊杂志社，上星期三那里发生的枪击案导致12人死亡。就像在犹太超市一样，警察路障旁边摆放了很多花圈、鲜花和其他纪念品，成为祭奠死难者的临时灵堂。早些时候，克里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前拥抱，随后双方举行了会谈。克里对奥朗德说，美国全体人民对法国表示衷心的慰问，美国人民与法国人民共同承受所有痛苦与恐惧。星期五早些时候，克里会见了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并与法国官员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克里对法比尤斯说，由于在印度和保加利亚的行程，他无法参加上星期天在巴黎举行的游行。他表示，和你在一起真好，我们有很多话要说。美国计划部署400多名军人训练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成员，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预计这项训练计划将从3月开始实施。美国国防部的网站说，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已同意提供训练场所。美国尚未说明从何处调派军人来执行训练任务。这项训练项目是奥巴马总统一项多年计划的组成部分。该计划的内容是利用叙利亚本地的武装力量遏制并最终击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同时美国对其进行空袭。星期四下午，一艘拖船在长江沉没，救援人员正在寻找20多名失踪者。在江苏省，这艘新建成的船当时正在试航。有关官员星期五说，有3人获救，在失踪者中大约有8名外国人，包括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救援人员试图打捞这艘船，希望有幸存者被困在船舱里。星期四晚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共进工作晚餐。一个星期前，巴黎惨案使欧洲为之震动。两位领导人本周在伦敦时报联合发表 文章，誓言共同遏制伊斯兰极端分子。在西方和中东的反恐斗争中，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亲密盟友。白宫官员说，奥巴马和卡梅伦星期五将举行会谈，讨论恐怖主义、埃博拉疫情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等一系列问题。卡梅伦曾表示，他准备请奥巴马总统向谷歌、脸书等美国公司施加压力，允许政府监视通讯信息。美国财政部表示，有关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旅游的新规定将从星期五开始生效，这是奥巴马总统努力使美古邦交正常化所采取的部分步骤。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目前向取代不合时宜且收效甚微的政策又迈进了一步。他还表示，这将促进对古巴人民有益的积极变革。按照新规定，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无需申请许可证，只要符合12项条件中的任何一项即可。一般公民前往古巴旅行仍被禁止。华盛顿律师罗伯特·缪斯是美国对古巴事务法律专家，他对美国之音说，未经允许而前往古巴的人仍面临巨额罚款。按照新规定，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可以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提供授权范围内的服务。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星期四晚间说，该公司计划设立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以及新泽西州纽瓦克飞往古巴的航线，而这一举措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描绘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的讽刺漫画的漫画作者遭到恐怖分子杀害。这起事件激发了人们关于言论自由和亵渎神圣的辩论。辩论凸显出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犹太人葬礼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圣歌也响彻在华盛顿犹太教堂上空，这里在举行哀悼巴黎袭击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法国大使杰勒德·阿罗德说，记者和犹太人同时成为袭击目标并非巧合。
不幸的是，当你攻击民主、攻击启蒙或者攻击多元主义的时候，记者和犹太人总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次恐怖袭击让美国的犹太人非常担忧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同时凸显出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袭击者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巴黎袭击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的一些穆斯林要求禁止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反诽谤联盟的大卫·弗里德曼同美国执法机构合作应对反犹主义，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制定禁止反犹的法律。
We think that as a rule, expression,
我们认为常理而言，不同的言论可以丰富我们的社会，哪怕是丑恶的言论。
同理，弗里德曼说，人们可能有权冒犯穆罕默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冒犯。
In a world in which people's sensitivities are very great,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或者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并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世界。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哈里斯·塔林说，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已经使美国的记者明白，出现在法国的那些图片是冒犯性的。
Although we don't have any laws that prohibit newspapers,
尽管我们没有法律来禁止报纸转载这些漫画，我们已经看到，当欧洲刊登这些漫画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并没有刊登。
他说，制定法律来禁止侮辱伊斯兰是没用的。
In places like Pakistan, in Indonesia, in Egypt.
在像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些地方，政府有禁止亵渎神圣的法律，一般是用于政治原因，用来反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的希望。 美国之音记者索克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教宗对菲律宾的访问。教宗方济各敦促菲律宾领导人遏制腐败，努力消除国内丑恶的贫困和社会不公现象。几十年来，腐败行为在菲律宾十分猖獗。教宗星期五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和其他官员发表讲话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菲律宾是罗马天主教徒占人口多数的唯一的亚洲国家。教宗将对菲律宾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教宗星期四抵达菲律宾，他在马拉卡南宫受到阿基诺总统的正式欢迎。教宗对欢迎人群说，这次访问是为了表明自己与台风灾民站在一起。教宗将前往菲律宾中部的里治省，同2013年11月毁灭性台风的幸存者见面。教宗此次访问的重点将是星期天在马尼拉主持一场露天弥撒，预计将有约600万人参加。那么教宗方济各对菲律宾的这次访问是与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进行接触的这个一个优先的议题。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凸显了伊斯兰与世俗价值观之间的一些分歧之际，教宗试图通过对话来推动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尔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召唤祈祷的声音从马尼拉市区的蓝色清真寺回荡出去。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穆斯林在所有一亿菲律宾人中占10%。信徒胡居尔说，他们不觉得占多数的基督徒歧视他们。
我的经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
问题。
胡居尔说，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非常高兴地欢迎教宗访问他们的国家。教宗方济各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与佛教徒和穆斯林的领袖会晤，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得到这里很多穆斯林的首肯。这是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萨伊迪的看法。
If only there are religious leader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如果不同宗教的宗教领袖都与宗教交流，他们就会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消除误解的途径。
一些宗教观察人士说，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与推动和平的努力已经减少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省的暴力。菲律宾政府与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已经在那里持续了几十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伊斯兰研究课程的瓦迪说，仍然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克服。
我认为教宗的来访将有力推动和平倡议真正取得成果，并且翻过旧的一页，开启新的篇章。
对法国一家漫画周刊发起的恐怖袭击，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与捍卫言论自由者之间的分歧上。但是，这里很多人把教宗同穆斯林的接触看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向前迈进的一个途径。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希望，教宗的访问将会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
Religion should bring us to peace。
宗教应该给我们带来和平、理解与繁荣。
他还说，这是所有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一致认可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在伊斯兰激进分子上星期袭击杂志社的巴黎总部并打死8名员工后，星期三按时出版了最新一期的杂志。他们的大不敬风格依旧不减，在突出位置刊登了描绘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人们预计这期刊物的销量可能是平常发行量的大约100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巴黎发来的报道。
出售查理周刊的报刊亭前大排长龙，在巴黎城内各地，这份杂志几分钟内就销售一空，买到杂志的人都是幸运儿。在巴黎一处繁忙的地铁站，天还没亮，上班族就失望地发现查理周刊早就卖光了。印刷商保证印发500万份，不过每天能送到的只有50万，而这份杂志平时的印刷量只有6万份左右。
一定要买，要支持他们，我对杂志里的东西感兴趣。
这是一个重要姿态，不过我们原来的期待更劲爆，更重要的是查理周刊还在办下去。
我要为我孙辈保存下来，某一天我会对他们说，看啊，你小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讲给你们听是为了不让它再度发生。
在地铁站里，涌出早班通勤列车的乘客看到的是查理周刊无货的标志，书店经理马嘉丽为自己留了一份。
我们早晨6点开门，外面已经有人排队了，不到一个小时，所有125本全卖光了。
杂志社人员桀骜不驯地在首页刊登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并伴以一切都被宽恕和我是查理的字样。在杂志里面，他们发表了一些遇害同事最后绘制的视频漫画。星期三求购查理周刊的人并不一定同意杂志的观点，但是他们买杂志是花3欧元来表达一种抗议。
周刊这样的杂志属于那种欢笑、嘲讽和透过现象看到真相的传统。
克里斯汀·德尔波特是历史学教授，也是研究政治漫画的专家。
每个人还认识到，所有这些漫画作者都与自由紧密相连。
袭击事件的幸存者明确表示，会继续发扬他们的那种讽刺风格，而超越其上的是言论自由的讯息，这是千百万法国人心中所珍惜的。
最终，这是宽容的问题。如果你不想看《查理周刊》，那就别买。
从星期三的情况来看，数以百万计的人会买这份杂志，至少暂时如此。美国之音记者裴鑫巴黎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员说，中国最高情报机构的一名副部长正在接受调查，中国目前正在开展反腐运动。中共反腐机构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接受调查。这种措辞一般指的是对贪腐行为的调查，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向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的忌日，也就是1月17号前夕呢，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同。由于工作关系，鲍同曾与赵紫阳有过大量的接触。他在采访中谈及到了中共对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政治遗产，以及他对18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以及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等问题的看法。下面就是对鲍同的采访的节选。
鲍同，你好。
你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寻，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赵紫阳先生的去世10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份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子阳跟赵子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的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子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是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一段时间吧。
是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特朗普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它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界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 一世纪头十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十八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同先生。
那么各位听众，以上是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在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前夕对鲍同的访谈的节选。美国之音对鲍同专访的详细内容将会登载于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请登载 www.voachinese.com 阅读专访的内容。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的不断的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中国网民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在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最初可能是2013年初，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 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里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w, we have seen the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今年六月开始，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从107美元一桶开始，现在已经跌破了50美元，是2009年以来的新低。这其中的涉及的因素呢，盘根错节，例如美国的产油量增加，中国经济发展放缓，需求量下降，沙特、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博弈等等。拉美产油大国委内瑞拉却在这场石油大战中濒临崩溃，四处寻求援助。近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称，中国将伸出援手，新增投资达200亿美元。中国会成为委内瑞拉的救世主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驾驶皮卡来到加油站，看到高高的显示牌上油价已经跌破每加仑2美元的价格，不禁欣喜的同时，他或许无法想象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另一端的委内瑞拉的人们正在国营超市门前排起长队，只是为了买到几加仑的牛奶。恶劣的财政危机使委内瑞拉通胀严重，面临严重的日常生活用品短缺，甚至已经开始实施按照身份证尾号限购等措施。和诸如沙特、科威特等国家一样，委内瑞拉石油储量丰富。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去年的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在2013年位列世界第九大石油出口国。与这些国家不同的是，委内瑞拉的国际储备很少，仅有不到200亿美元。因此，在国际原油价格暴跌的情况下，这个出口的95%以上依靠石油的国家举步维艰。上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出访中国前表示，希望此行能够从中方获得资金援助。6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抵达中国，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他宣布中国将向委内瑞拉投资逾200亿美元，涵盖能源、工业、科技等方面。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然而，对于委内瑞拉单方面宣布此协议，一些专家对这份投资协议表示质疑。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拉美倡议项目主管哈罗德·特林库纳斯认为质疑是合理的，因为中国与厄瓜多尔及哥斯达黎加两国的协议是在公开的仪式上签署的，双方均有领导人或高官出席，但是委内瑞拉却并非如此。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中国和拉美项目的主管玛格丽特·迈尔斯称，很有可能马杜罗的中国之行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说
I think increasingly China is concerned about
中国对于委内瑞拉现状的担忧正在增加。如果你看看委内瑞拉，就知道中国有足够的理由去担心。人们排着长队只为买到牛奶，这说明真的有问题了。
在此之前，中国过去10年间已向委内瑞拉陆续借贷400亿美元，通常委方通过出口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据 BBC 报道，中国目前平均每日进口64万桶委内瑞拉的石油，马杜罗可能希望将此数字提高到100万桶，以扩大两国的贸易合作。提高石油的产量和出口对于现在的委内瑞拉并非易事，
尽管该国石油储量巨大，但是迈尔斯女士认为管理不善、投资不足、技术不更新等原因导致委内瑞拉甚至无法达到其当前生产的目标，更别提扩大产量了。13日，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委内瑞拉的主权信用评级从 CAA1 下调至 CAA3， 并表示因为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该国的债务违约风险上升。在其他国家不敢贸然出手时，中国继续在委内瑞拉增加投资，为何？难道不担心这一大笔钱成为坏账无法挽回？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特林库纳斯告诉美国之音记者。
So the Chinese are in this uncomfortable position where they either have to decide that
中国处境也不容易。如果他们认为继续投资委内瑞拉风险太大，那么委内瑞拉会因为缺少这笔投资资金而不得不违约其债务，或是无法还清全款，或者中国继续投资，希望原油价格恢复，委内瑞拉度过困境。
In the hopes that the price of oil will recover and Venezuela will muddle through。
在结束了中国之行后，马杜罗前往多个石油输出组织成员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几个国家，因为持有足够的国际储备，在原油价格暴跌的当下还能游刃有余地度过。几个月以来， OPEC 并未要求其成员国减少石油产量以平衡供需、稳定价格，反而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降低油价，企图限制俄罗斯、美国等新兴产油国的市场份额。美国近年来因页岩油的开发大幅提高了产油量，然而页岩油的开发成本高于 OPEC 成员国的原油开采，因此也受到重创。 OPEC 在与其他产油国博弈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将其成员国委内瑞拉的安危置于考虑之中，因此马杜罗此行也希望能说服其他成员国减少石油供应，获得帮助。13日，马杜罗称委内瑞拉将获得来自卡塔尔银行业数十亿美元的贷款，和中国的200亿投资协议一样，这个消息依然来自马杜罗单方面。特林库纳斯认为，如此看来，这些政府对于马杜罗的公开声明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免更坏的情况，他们已经对委内瑞拉债券失去了信心。对于委内瑞拉来说，前景堪忧，而更让人担忧的是人民的生活状况。牛奶、蔗糖、肥皂等基本生活用品得不到保障，这样的情况似乎暂时难以扭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1月15号星期四宣布解除对古巴的一些旅游和贸易限制，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下面是李一华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政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该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我们与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的增加接触会给卡斯特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遵守、保护甚至推动美国人所珍惜的基本人权。
美国的新政策1月16号生效，新政策将允许更多的美国民众在不需要特许的情况下到古巴旅行，在古巴使用美国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允许美国企业向古巴出口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等。不过放松限制并不意味着普通美国人可以立刻动身到古巴的沙滩享受阳光，而是限于探亲以及商务、新闻采访、公务、体育比赛、参加会议等政府认可的团体旅行。新的政策还允许美国人带回价值不超过100美元的古巴雪茄。在美国宣布新政策之前，古巴按照承诺释放了53名政治犯，但是要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制裁需要国会批准。目前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反对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是送给卡斯特罗政权的一笔横财，让他们用来压制古巴人民以及他们在拉美和其他地方从事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还质疑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行政权限。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承认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
So we certainly would welcome congressional
我们当然欢迎国会采取行动，使得未来美国人到古巴的沙滩上晒太阳成为可能。
一些古巴民众对于美国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哈瓦那一家酒吧的雇员巴蒂斯塔说，
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对我们有很多好处，从经济来说，进一步开放会改善民众的生活。
古巴的旅游业者已经开始改善旅游设施，等待美国解除制裁，大批美国游客到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在继续。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都陷入了火力网。下面是包曼在国会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掌控美国国会参政两院的共和党人不仅要在未来两年推动共和党的重大议题，更寄希望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不过共和党人要夺回白宫面临的挑战包括在今后两年证明他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下面是杨晨发来的报道。
共和党人控制着参众两院，这是一个新的开端，也是共和党人向美国人民证明他们不仅只是反对奥巴马总统，而且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一个机会。新一届国会再度当选众议院议长的贝纳说，
理念的斗争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不过作为议长，我希望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必对抗。
奥巴马总统在任期最后两年要面对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这是一个挑战。他表示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共和党不合作，他必须单独行动。
在重大问题上，如果我有机会帮助美国人民，那么我一定会在我的法律权限内帮助他们。
不过奥巴马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仍然需要修补。 参议院新任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说，
总统不能擅自决定参议院的议事日程，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可以决定哪些议题能够帮助美国人民维护和创造就业。
对共和党来说，掌握国会两院可以在下届总统大选到来之前向美国人民显示他们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非营利机构跨党派政策中心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
他们必须证明他们有治理的能力，因为把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批评得体无完肤是一回事，拿出可以取代的方案是另外一回事。
共和党分析人士斯科特·福克纳说，这也意味着共和党人不能只会批评奥巴马总统，
他们应该展示对未来的远见。在中期选举中，作为反对党派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比较容易，但是他们在2016年的大选上，他们必须推出一位有远见的候选人。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保守政策研讨会上，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巴里·劳德米尔克说，保守派面临的问题是，
过去我们的定位是我们反对什么，今后让我们多强调我们赞成什么，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寻找解决办法。
在新国会开始的众议院议长选举中，有25位保守派共和党人反对贝纳连任。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出共和党内的分裂。投反对票的议员对共和党领导人在去年的政府开支法案上过多妥协表示不满。另一位新科众议员布莱特是投贝纳反对票的共和党议员之一。布莱特当选议员之前是经济学教授，他说，
国会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知识，而是政治勇气。在超支和债务问题上，我们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认为要挑战特殊利益集团需要勇气。
布莱特这样的保守派议员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债和预算问题。共和党领导人在今后2年除了推动共和党的重大议题之外，还要为2016年的总统大选铺路。前佛罗里达州长杰布·布什、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以及国会一些议员都在考虑加入这场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知名儿童权益提倡者印度人凯拉许萨蒂亚尔西星期三到台湾访问，他的名字在台湾译作凯拉许沙提亚提。沙提亚提长期投身于反对印度童工的运动中，因为在这个领域的突出贡献，他与提倡女性受教育权利的巴基斯坦年轻人马拉拉一起分享了201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下面是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周四下午，沙提亚提到台北的国泰慈善基金会发表演讲，与听众分享其维权历程。他提到了目前儿童权益领域的严峻形势。
5.5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world today。
他说，目前世界上仍然有550万儿童没有自由，8500万儿童生活和劳作在最恶劣的条件下，作为童奴、童妓或者童军，10亿儿童生活在贫困中，他们缺少洁净的饮用水，5700万儿童从未上过学，另有1亿5000万儿童无法念完小学。但这些并不是台湾急需应对的挑战。
When you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 child's eye, the world is very beautiful。
沙提亚提说，从孩子的眼睛看世界，世界非常美好。我从孩子的眼光看台湾，看到台湾有这么多美好的事情，这是个美好的地方。这就像总统先生提及的，为什么我没有首先去欧洲或者美国，而是来台湾的原因。台湾是沙提亚提获得诺贝尔奖后第二次出访的地方。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了这次活动。
台湾维克公益行动协会跟伊健社会福利基金会每一年都有100位志工前往印度参加他的组织的活动。
目前按人均计算，台湾对其他国家儿童的支持力度排名世界前列。
I salute your spirit, the spirit of Taiwanese people。
沙提亚提说，我向台湾人民的精神致敬。你们不仅向世界证实着你们的存在，你们还是领先者。你们从一个爱心进口国变成了一个爱心出口国。不过，马英九谈到了台湾参与国际慈善事业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阻碍。
那我们一直很希望也参与国际组织、国际活动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沙迪亚迪先生可能不知道的，就是中华民国在1971年失去了联合国代表权之后，许多有关的活动，或者是联合国的，或者是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参加。
在目前的格局下，台湾主要以非官方的方式从事国际慈善事业，包括与沙提亚提的拯救童年运动在内的民间组织积极开展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共全面消息来源发表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的讯息，引发海内外舆论为这位前中共领导人平凡的期待。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急于利用中共目前所剩不多的正资产，但目前完全为胡耀邦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下面是许波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日前发表文章，把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列为2015年内4个重要纪念日之一，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文章给予胡耀邦很高的评价，包括中共顶级领导人才能享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改革开放的实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呕心沥血、奋斗不息，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朝鲜日报撰文指出，中共权威新闻网把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列为2015年应该铭记的纪念日，表明目前的习近平政府有可能要为这位前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总书记平反。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党史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文谦高度关注中共权威消息来源赋予胡耀邦的称号。
他呢，这回的话呢，给他的戴的那个帽子呢是伟大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呢是呢，恰恰是当年胡耀邦这个病故之后啊，这个邓小平是坚决不同意的，不同意给他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的话呢，这个当时曾经引起很大的那个争论。那么现在这个情况重新把胡耀邦给他抬出来呢，那么我觉得从这里面可以解读出呢，这个习近平呢是希望呢在这个充分利用这种所谓还可以正面的资源。
胡耀邦1981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高层体制改革后出任首届总书记，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导人。1987年因被中共元老指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迫下台，于1989年4月逝世。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国内不满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民众自发悼念，并逐渐演变成学生的抗议示威运动，最终导致官方血腥镇压的6.4事件。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当局保洋胡耀邦意在突出中共的正资产。
其实中共现在这个所剩的优良资产不多，那么胡耀邦呢，在这个历史评价上啊，在这个老百姓的口碑中，他应该是一个这个一个正资产。所以呢，但是这个正资产一直由于这个1989年的这个事件，所以一直没有被盘活。应该就是中共如果明智的话，他应该盘活他们自己的正资产。
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引发6.4事件的胡耀邦和涉入这一事件较深的赵紫阳区别对待早就有迹可循。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首次打破不能公开提胡耀邦的禁忌。去年4月胡耀邦逝世25周年之际，已退休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专程拜访胡耀邦故居，胡耀邦故居也在同一年升格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8月，胡耀邦作为中国历史人物的形象多次出现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大型历史电视剧中，凸显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 资深传媒人士杨继绳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公正地评价胡耀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完全为他平反的时机还不成熟。其中的结症就是1987年导致他被迫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胡耀邦为什么下台？1987为什么下台？这就不清不白嘛。这个问题已经通过非组织程序，一个孙文辉下台，这个问题不是清楚，那就谈不上真正的平反。
杨继成说，尽管中共党史文献披露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当年批胡生活会上站在胡耀邦一边，但鉴于目前意识形态向左转的倾向，重新评价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发起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显然为时尚早。至于海内外有关为胡耀邦平反的期待，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立凡认为不要期待过高。他说，中国为纪念胡耀邦诞辰100周年，很可能会采取实用主义的办法，一方面隆重纪念，另一方面避免政治敏感议题。
100周年其实对中共来讲也算是一个收揽人心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也很可能还会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的办法，既隆重的纪念，然后那个，但是也高度的评价，但是呢，仍然还保留那个1989年那个追悼大会的这个悼词的评价。
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习近平目前急于利用胡耀邦的清正廉明、关心民众疾苦以及思想开明等优良品质，来为他前一段控制言路、打压民间社会的疏失做一些修补，但对胡耀邦的最后定论需要待重新评价1987年导致他下台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才能完成。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根据咨询机构麦卡锡全球研究院的调查，世界上大约1/3的城市居民住在不符合标准的住房里，但是研究人员说，现在互联网上免费提供的用来建造由事先生产的部件完美组装的房子，也许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是普吉奇的报道。
到2030年，全球人口预计会增加到80多亿，人口密集的都市的住房状况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通过传统的方式建造新住宅还要花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在伦敦的一个街区，一些志愿人员正在建造一个由预制的胶合板和部件组成的房子，即所谓的维基房，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根据一个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的图纸，而在一个电脑数控机器里精准的裁切出来的。是在英国的维基房基金会的共同创始人、建筑设计师阿拉斯特尔·帕尔温说，这可能是获得经济适用房的一个解决途径。
维基房基本上是我们正在开发的一系列技术，目的是要大幅简化生产可持续的高性能住房的程序，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造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正在利用互联网的功效以及像三维打印这样的数码制造技术，
精准切割使得所有部件都结合得天衣无缝，从而加快组装的过程。这样做不需要特别的工具，用于展览的维基房10天就造成了。这个房子随后被拆开，然后在别的地方再重新组装起来做永久使用。帕尔温说，整个理念是基于网上提供的房屋图纸。
开放源码软件现在已经是普遍的做法，现在这些软件已经进入了实体领域，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建造一种实体的维基百科世界。
帕尔温说，这个项目还处于初期阶段，供应有限，但是他预计随着更多的人开始对不需要特别技能就能组装的房子显示出兴趣，它会发展下去。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谢永明，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